有的时候很难，那个 multitask 又要控制那个录音的东西，又要控制这荧幕。好，我们今天是的信息题目将是重点是在期盼基督救恩，这是重点。可是我们要从在新约中的这两位先知，一个叫西面，一位叫亚拿的故事中，因为他们是代表着期盼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两位先知，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来思考一下，怎么做一个在现今这个动乱不安的这个社会中、世界中，怎么做一个能够期盼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这是我们的信息的主要的重点。那最近呢，牧师一连串就七次的信息是属于那个专题式的，就以先知做我们信息的主题。那我就找了所谓的七对特有代表性的先知。我们首先看到了就是神人跟一个老先知，这两位是无名的先知，他们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到底的先知。我们从他们的生命中来做一些学习的功课，希望我们做基督徒的遵守神的吩咐，能够一生遵守到底，有始有终。然后我们看到巴兰的故事，他是代表的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他把神给他的恩典呢，当作廉价的工资，就廉价的恩惠来取代一个价钱，就把神的恩典去廉价的去出卖掉。然后我们也看到米该亚的故事，他是在那个世代不与那个世代的那些的假先知妥协的这个先知。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撒母耳，他是忠心的改变他所活的那个世代的先知。我们同时也看到拿单的故事，拿单是代表一个勇敢为神发言的先知，他不顾虑自己的生命的危险，他勇敢的为神来发言，来尽他先知的职分。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大卫的故事，大卫他本身是一个先知，可是他却愿意顺服其他先知的教导，神在他生命中放了三位先知来引导他。上次的信息主要是重点是如何的顺服，做一个顺服的人。那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的先知系列，就最后一个，这个就到了新约。前面的六个都是旧约的故事，我们现在到了新约，这两位是西面跟亚拿，是代表了能够期盼耶稣基督救恩的先知。那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21到40节，就是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呢，就是指他的父母啊，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我们上次参加一个 Zoom 呢，有人在荧幕上可能画东西，可能就会出现在我的荧幕上，所以有一个人画了一条线，所以我只解释一下，你如果看到那条线的话，就不要太介意啊。就尽量不要在你的 Zoom 的 screen 上画东西，这是我今天第一次碰到的。好，我们今天就是回到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每一个世代呢，都有它所要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而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更是如此，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两极化的世代，就当我们今天出门，或者是在家里，我们好多的难处，不管是家庭之间、夫妻跟之间的关系，父母跟教养孩子的关系，还有是朋友的关系，种种等等，都有困难、有难处。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走两极化，已经失去了所谓的中国人所说的中庸之道，就 middle， 没有人在走中间的路线，我们不是说中间的路线是绝对正确，可是中间的路线呢，会把两极化稍微减缓一点。所以现在你不论打开任何的媒体呢，都是走 extreme 两极，你越偏左，我就故意越偏右。我举个例子，就是现在的民生的健康这件事情上，在这一次疫情的攻击之下呢，我们就清清楚楚看到这个世界的人越来越走向极端的地步，从疫情的事情上可以看到。有一种人是到一个地步呢，内心是非常的害怕，甚至不敢出门一步。我在这几个礼拜呢，跟我的家人，我母亲在加州通电话，他就说我的二姐夫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他从疫情爆发到如今没有出过家，只是在自己的院子里面，就是派我姐姐出去买东西。他甚至呢，从他们的老式的房子，洗衣机烘干机是在后院，他甚至从前门走到后院呢，自己家都要戴口罩，甚至都要戴着口罩洗自己的衣服，怕到了这个地步。有些人心中的惧怕是走了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的人是对病毒毫不在乎。所以前些日子在美国大学的校园里面呢，那些学生呢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在他们的 dorm， 在他们的宿舍开一个所谓的 COVID-19 的 party， 来比谁先得到这个病，得到的是英雄，排名第一。到一个地步，甚至今天到了今天， 已经死了将近十几万人，将近快要二十万的人的时候呢，戴个口罩都成为一个争议的问题。有些人去 Starbucks 吃喝咖啡买咖啡，那店员叫他戴口罩，他们还跟他吵起架来，还要导致叫警察来，连这个尝试都没有办法做到，在人群中也不守所谓的社交的距离这个政府的规定，走得这么的极端，我们看到真的是怕死的怕得要死，不在乎的绝对的不在乎，这个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社会。那在政治经济上也是如此，也是走极端。在政治上来讲呢，有些国家选择自由的国家，所谓的民主国家，就像美国，民主到了一个地步呢，人民可以为任何一件小事情就上街示威，借着这个示威呢就暴动，就把商店的门打破，是合法的造反，民主自由到了一个地步。那有一些国家是集权，就像中国共产的国家，或者是苏联，或者是北韩，造成了人民在他的国家之内完全的没有任何的思想的自由，没有宗教的自由，没有信仰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你所有的跟政府违反的都要打压，都要封杀，走了这两个极端。然后呢，在经济方面也是一样，极右的呢，所谓的资本主义呢，就绝对的让变成一个贫富不均，富人富者越来越富，穷的人越来越贫穷，这是极右的路线，资本主义走到了极端，就是这个状况。可是另外的呢，就极左的路线，所谓的社会主义，就造成了你有工作给他，可是政府给他失业金，给他钱，他就不愿意做，他不愿意做那些比起来好像我不工作还可以拿政府的支票，那我为什么要去工作？他没有想到他借着他的工作的劳力，他可以有未来更好的就是升迁的机会，他也想不到这些。所以社会主义的在欧洲多少社会主义的国家已经一个一个破产，这个经济政策也走这个极端的路线。然后呢，我们再讲到宗教信仰，尤其是我特别讲到我们基督教这2000年来不断的受到了异端的攻击，即使异端的攻击也在走极端的地步，有的异端呢只讲神是完全的慈爱，既然神是完全的慈爱呢，他就不会审判罪人。几年前在应该是在伊利诺还在密西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的美国牧师写了一本书叫 Love Win， 爱必胜，就神的爱到了一个地步呢，远胜过所有的邪恶罪恶，所以呢人人都可以上天堂，不管你的罪恶多么大，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你的罪，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都无所谓，因为神是完全的慈爱，可以包容所有的人，所以人人都上天堂。就是因为这种的异端，就造成我们今天的信徒呢，一直生活在罪恶的当中，一直不愿意认罪，不愿意悔改。因为我为什么要认罪，为什么要悔改呢？既然神是完全的慈爱，我认不认罪，我悔不悔改，我要不要做好人都无所谓，所有的人都可以上天堂，天堂的门槛是如此的低，我躺着都可以进去。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现在在中国大陆所谓的女基督，或者是全能神教会，或者是在韩国的什么教会一样哈，种种的那个教会异端邪说，他们只强调神是完全的公义，所以会神会非常的严厉审判罪人，那你就要很小心，因为你昨天信了耶稣基督，你今天如果不警醒等候的话，你的救恩会失去的。所以呢，造成那些信徒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这个就是全能神现在所传讲的，整天你都要像童女一样在那边谨谨慎慎，一天要24小时在害怕中过日子，因为你不晓得你哪一天打个瞌睡，主耶稣来临的时候，你的救恩就失去了，因为你没有 24/7 的警醒，就是基督徒在恐惧当中。这两个是完全的极端，一个把神的慈爱廉价到一个地步，一个把神的公义呢就是提升到这么的可怕的地步，好像是神是多么严厉多么可怕的神，我们犯一点小错误呢救恩就没有了，这个是极端的极端。所以你我今天真的不论是我们的就是健康的问题，我们的政治经济，甚至在我们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上，我们都活在这个两个极端的世界的当中。虽然呢，我们不能自己选择要出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能选择自己要出生在19多少年，或者2020年，我们也不能选择生在什么国家，生在中国，像我生在台湾，生在美国，我们也不可能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有些人是生在很有钱的家庭，有些人是生在很穷的家庭，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可是我们既然活出来了，生在那个时代，那个国家，那个家庭，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在我们所出生的时代，我们所出生的国家，所出生的家庭中，我们如何的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怎么生出来你没有办法选择，可是你可以选择你要怎么的活。因此当我们在生活中面临的种种的困难挑战，不管你是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或者是你在公司中跟老板跟同事跟你的下属的关系，或者你出门在外碰到一些陌生人，种种的挑战的时候呢，我们除了立刻向神祷告祈求之外呢，在神还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之前，我们就只有耐心的等待神的回应，这个就是期盼，我们要耐心的期盼。可耐心的等待呢，原本就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情，我们都没有耐心的，我们要快。那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所谓的 microwave 微波炉，这个两三分钟你的食物就好了，你不需要煮个一二十分钟，还 internet 网络，一切求快的时代更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最近呢，我们家的网络因为现在有签了所谓的 fiber optic 纤维的，前阵子之前以前是那速度是100个 meg， 后来到了400个 meg， 最近呢可以把我们加深到1000个 meg， 哇，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十年前像那个狗爬一样在那边爬爬爬，这那个你要摄取一个东西，那个 clock 一直在那边 spin，现在呢是 instant， 瞬间你要摄取世界上任何东西就立刻就到了你的面前。在这种环境中，我们绝对很难去耐心等候。所以对很多人来说，等待这件事情就好像他们目前所处的情况，他们的现在和他们所期盼的理想，他们的未来，从你现在所处的情况到你所期盼的理想的未来，这个两者之间的一片的沙漠，没有人希望留在沙漠当中，因为沙漠是干旱无水之地，是太使人困扰的，太单调了。所以呢，他们在这沙漠中不想停呢，他们就想尽各种的办法呢，要做一切的事情，能够脱离他们现在所处的这境况，能够很快的 跳到他们所期盼的理想，要从现在很快的跳到他的未来。那有一些人在这个状况之中，他的耐心没有了，他不愿意在耐心的等待的时候呢，他就选择一些不合法的方法。结果呢，他们不只是没有达到他们所期盼的理想，反而从一个目前不好的情况呢，跳到另外一个更不好的情况当中。我举个例子，就好像工作一样，你这个工作目前你觉得不满意，你要跳到另外一个工作。如果你按着常理，你慢慢等待神给你造，给你一个机会的时候，那工作就自然门就为你打开。如果你等不及，想尽各种人为的方法，结果你跳到另外一个工作呢，结果你可能是跳到另外一个陷阱的当中。那另外一个就是婚姻的问题。有些人觉得我现在的婚姻不满意，我们已经失去了爱，我已经对他没有爱了，那我呢就跳出这个婚姻，就跳到进另外一个婚姻。所以有人说婚姻是很矛盾的事情，因为有的人挤破头想要进去，可是当他挤破头想进去的时候，他又挤破头想要出来，想以为我如果从这个婚姻跳到另外一个婚姻，那这草地总是人家的草地总是比较绿的嘛。那 gras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所以说那婚姻也是如此，工作也是如此。可是他们忘记了，你在目前的情况中很可能是有困难挑战，可是你必须要耐心的等待，等待神的时间到了。也许神在你等待的过程中改变了你，改变了你的，也许环境没有改变，可是你已经改变了，你能够适应了，你能够接受了，也经着你的改变，那些困难的环境，不论是工作的环境，你家庭婚姻的环境，儿女的环境呢，他们也会因着你的改变，他们也会改变，所以你就达到了你所期盼的理想。你还在同样的环境中，可是你的理想已经达成了。我们今天要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跟第二章呢，我们是看第二章，可是第一章到第二章主要只是记载耶稣基督的出生和童年的故事。事实上圣经对耶稣的童年记载的非常的少，大概就只在这个第二章这里。可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当然主角是耶稣基督，可是在这个同时呢，这个作者路加呢却写了很多个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在耐心的等待。比如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这一对夫妻，就是施洗约翰的父母，他们以利沙伯不能怀孕，所以他们不断的等待神的恩典来到，让以利沙伯在老年能够怀孕，生出了耶稣的前锋，就是施洗约翰。接着呢，玛利亚跟约瑟也是一对夫妻，他们也在等待中。然后呢，就是西面跟亚拿，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中心的人物。那他们都在等待中呢，耐心的一直期盼神向以色列人所应许的能一个一个的实现。你要了解路加福音或者是从马太福音，在新约中离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叫做马拉基书呢，马拉基是神就是跟以色列人说话，借着先知跟以色列人说话的最后，一直到施洗约翰的来临，中间呢隔了将近400年的时间。这400年被称为一个神的沉默期，因为神不再向以色列人说话，所以他们世世代代等了400年，他们还在等。如果用40年算作一代的话，他们等了10代，10个 generation。 他们一直期盼以神向以色列人所应许的一一的实现。可是这时代的人呢，尤其是这六位人呢，他们不是消极的、无所事事的、无所作为的度过他们每一个等待的日子，而是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他们是积极的等待着神所应许的救赎主的来临。这个就是有一位作家叫做 Nguyen 卢云，中文翻成卢云所说的一句话，说他们是活在每一个现在，英文叫 present to be present to the moment， 就是他们是生活在每一个现在的当中，虽然他们是在等待，并且呢，他们呢都得着了他们所期盼的，因为在等候神的时间上呢，绝对不是一件浪费的事情。那 现在呢，我们说的现在 now， 或者是英文翻成 present， 这个字呢也可以翻成礼物，也可以是 present， 这个英文字呢也可以说是现在，也可以说是礼物。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说，现在呢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浪费神给你的现在，神给你的礼物，你要活在你的现在的环境的当中，虽然在此时你是期盼的未来，可是你在现在的这个时刻呢，你必须要学习耐心的等待。那等待这件事情很奇妙，它从来不是从无到有，从无有到有，而是从有到更有，或者是更多。它的英文是说 waiting is never a movement from nothing to something， it is always a movement from something to something more。 所以等待从来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事情，等待中的所谓的有呢，就是你在等待中必须要有信心，信心就是你的有。可是在等待中你所得到的那个所谓的更多，所谓的 something more 呢，就是你会得着更大的信心。你从原本小小的信心是你的小有，可是借着你的不断的等待呢，你那个小小的信心呢，你会得着变成了更大的信心。因为一个对神没有信心的人呢，是无法等待的。相反的呢，对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呢，他在等待中会生出更大的信心。所谓的更大的信心，这就是彼得所说的活泼的盼望。很多人就讲了各种不同的故事，就好像有一个父亲，如果他出门去公出的时候，他不论是对他的妻子或对他的孩子说，我回来的时候会买一个礼物送给你，你在家里等待。可是这些他不论他的妻子或者是他的孩子，原本就是一个小小对他的，不论是丈夫对他的父亲小小的信心在等待中，如果这一个丈夫第一次回来没带东西，那他们的信心就什么，在等待中就越来越小。可是他们如果他的先，不论是这个男的回来带来了礼物呢，这个妻子或者孩子就信心会更加更加的大。那我们对神也是如此，我们对神在等候的时候呢，神在很多的事上都有在回应我们的等候。当我们越体会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越加的大，我们的盼望呢会更加的活泼，我们的盼望是活的盼望，而不是死的盼望。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在牧师在准备的时候呢，反复看的时候呢，就看出所谓的一个结构出来，是对我个人来讲是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这个结构。这结构是如此，就是说 第二章的21节就讲到了主的童年，然后呢最后呢40节又再一次就讲到了主的童年，就是孩子渐渐长大。所以是他整个架构呢前后是以主的童年来包围住。结果很奇妙的呢，就进到了主的童年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主的律法在二章的22节到24节。所以你们有圣经的时候，你们要赶紧就这样子看。然后呢在底下主的童年的就最后的主的童年之前呢，又提到主的律法在二章的39节，又再提到了主的律法。能够在主的律法像另外一个框框之内呢，我们就看到主的先知，就是看到了西面，就看到了亚拿。所以整个架构我们知道，整个故事中以主的童年是做个框架，可是在主的童年中呢，包括了主的律法，可是主的律法中就有了先知。那这一个呢是整个信息很重要的一个轮廓，如果我们能够想就把这个放在我们脑海里的话，我相信你对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就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神的话语实在是美好，神的话语实在是美好。那神的话语要向那些渴慕他话语的人来启示。那我们就去看看主的童年。这段经文是以主的童年作为开始，就是在二章的21节。因为说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这就明显的告诉我们是主的童年的状况。那作者路加就指出这个孩童，这是耶稣，就是主的童年呢的状况，就是说当他满了八天的那个时候呢，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行了割礼。所以对犹太人来说，所有的男子都必须要受割礼，因为割礼是象征着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因为割礼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一个割礼的约，是个象征。并且神吩咐说他们必须在生下来的第八天就要行割礼。所以主的童年中，在耶稣满第八天的时候呢，发生了行割礼这件事情。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起名，就给他命名取名字。对犹太人来说，名字是具有代表性的，因此不可以随便的选一个，不能随便乱选。就像耶稣之前那个施洗约翰，他的名字呢也不是随便乱选，他们必须要等着他，尤其是由父亲来选。可是耶稣的名字不是他的所谓的肉身的父亲约瑟取的，是神吩咐天使把这个名字来告诉了玛利亚，叫做耶稣。耶稣呢英文叫做 Jesus，可是我们中文的耶稣不是从英文翻出来的，是从就是从希腊文叫耶稣，希腊文叫耶稣翻过来的。可耶稣的意思呢，就是说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那这个名字在旧约就是叫做约书亚，就是摩西所带的那个接班人约书亚，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耶稣。那这个名字是在玛利亚还没有怀孕，不是还没有生出来哦，在甚至还没有被圣灵怀受孕之前，神就透过了天使给他起名的。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30到31节，当天使来到玛利亚面前的时候，他说，玛利亚你不要害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了恩，你将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这个名字呢不是怀孕中取的，或者是生下来后取的，甚至他还没有怀孕之前就已经起了这个名字， 可是一直到耶稣满了第八天的时候，才正式的把他命名叫做耶稣。这是耶稣的童年。那耶稣的童年的开始是如此，在这段经文中，在二章四十节就又以耶稣的童年呢作为结束，就是当这故事发生完了之后呢，这个孩子就渐渐的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那作者路加就指出，这个孩童耶稣，他在他的童年中，在这三方面是渐渐的长大，或者是渐渐的成长。他在身体方面，圣经说他是强健起来，他的身体就渐渐的健壮起来。但在魂上呢，他是充满了智慧。在灵上呢，神的恩或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从这简简单单的第二章四十节，我们看到耶稣的成长是渐渐的，不是一下子就拉拔起来的。耶稣虽然是神，他到世上还要从母亲的肚子生出来，怀孕一样，怀孕九个月或十个月生出来，还是要必须喝奶等等的，不渐渐的长大，不是一生出来蹦一下就变成30岁的人，他还在经过所谓的人的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魂，我们的灵的成长呢，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是有过程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灵命的成长也必须要有过程，不是说你一信了耶稣的第二天你就圣经全部懂了，没有这样子的。你要一个成长的过程，你不是信主的第二天呢你爱就是完全了，你可以爱所有的人呢，这个成长必须要有过程，我们也必须愿意包容别人有这个成长的过程。那当然呢，在这个灵魂体的健康呢是良好的状况。那如果呢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你信主十年还是像你信主十年前的那个样子的话，那你的健康就有问题。你必须时常的衡量你这个体魂灵，我今天故意把灵魂体颠倒说叫体魂灵呢，这个健康你必须要一个良好的状况。我们是不是常常到神面前能够衡量一下，就 self-evaluate， 就是量一下，就好像你去医生的面前检查一个，每一年有一个每一年的身体的健康的检查，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看看我们灵魂体的健康是不是在一个良好的状况之下。我今天家庭如果出了问题，就是因为我的体魂灵的健康出了问题，需要看医生，不是一个好的状况。同样的呢，体魂灵的得救呢是完全的目的，神要拯救我们，这所谓的三重意义的救恩，神要我们的身体得救，要我们的灵魂，要我们的魂得救，要我们的灵得救。我们的灵得救就是我们与神恢复那最美好的关系，我们的魂得救呢是我们与人要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是最美好的家庭，基督徒夫妻的关系应该是最美好的基督的关系，因为你的魂已经得救了。然后我们的体，我们的体虽然现在会逐渐的衰长，等到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体呢就要有一个新的身体，是永不朽坏的身体，那一天我们的体就要完全的得救。所以魂灵体呢，或者灵魂体的成长是个过程，应该是正常的，允许它有这个成长的过程。然后我们常常要查一查我们健康的状况是不是一个良好的状况底下，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得救呢是神最终最伟大的目的，是完全的目的。那连耶稣基督，他是神，是神的独生子，他做孩童的时候呢， 他的体魂灵这三方面都需要渐渐的成长，那更何况你跟我，我们是有限的人。因此呢，一个期盼基督救恩的人必须在体魂灵这三方面都要渐渐的成长。当我们在期盼我们未来的同时呢，我们现在人要渐渐的成长在我们的体魂灵这三方面。那我们接着很快的看主的律法。这段经文呢，接下来又以主的律法作为第二个开始。就是说按摩西的律法呢，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孩子上了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的，凡投生的男子呢，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的呢，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来献祭。这个律法这个字呢，在这一章中呢，尤其是在这一段的经文，从21节到40节中呢，一共出现了五次，不论是讲摩西的律法或者是主的律法反复的出现，可见呢是这边的一个重点，主的律法。神不只借着耶稣基督有恩典，神也有律法。然后呢，我们从这三，很快的从三件事呢，就看耶稣的父母如何的遵守主的律法。在他们期盼救恩的同时呢，他们也遵守了主的律法。在二章二十一节说给他行了割礼，所以行割礼呢就是遵守主的律法之一。行割礼就好像我们现在基督徒所谓的受洗。然后呢有奉献礼。奉献礼是因为耶和华曾经晓谕摩西说凡是在以色列中投生的，不管是人或者是牲畜，都是属于神的，要分别为圣归给，要分别出来归给神。在路加这边也说了，他们是按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的，凡投生的必称圣归主。所以耶稣的父母就是遵守主的律法上面的吩咐呢，将他投生的孩子，因为耶稣是他们投生的孩子，就分别为圣归给了主，所以来奉献礼，遵守了主的律法。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的赎罪祭，因为耶和华就曾经也吩咐了摩西说，满了洁净的日子，就是说当一个妇女不论生男孩子生女孩子，他们洁，这个妇女洁净的日子呢，不论是男的女的，都要把一岁的羊羔献为燔祭，或者是一只雏鸽，或者是一只斑鸠献为赎罪祭，要在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那他的血缘就洁净了。那这条例是为生育的父母，无论是生男生女，如果他的力量如果不够献一只羊羔的话，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在利未记的12章6到8节。那我们呢就看到主的律法规定说，当那个孩子满了洁净的日子之后呢，那父母要把孩子带到圣殿行赎罪祭的礼。那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看到呢，他说耶稣的父母呢只献了一对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从这一个事实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贫穷的，因为神跟摩西所说的是第一个条件是要羊羔，如果穷的话就用斑鸠或者是雏鸽，所以可见呢耶稣的父母是贫穷的。那即使他们是处在贫穷的环境中呢，也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借口说我们因为太穷了呢，那赎罪祭就免了吧。即使在贫穷的状况中，他们也想尽办法去找或者去买一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来遵守主的律法。这就是在新约中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说，你们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蛮有恩典的， 他本是富足的，因为他是拥有这个世界的，天上的天都不能包容，都不能就是包括他的，他远在天上的天之外的，他是富足的，可是却为了你们的缘故呢，成为贫穷的，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叫你们能够因为他的贫穷呢，可以成为富足。我们基督徒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贫穷呢，我们是富足的，因为我们可以称为这个伟大神的儿女，可以承受他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富足的。那我们接着就看到呢，我们说过在主的童年中呢，就包括了主的律法，主的降生是要赐恩典给我们，可是在恩典中还有律法。这正如耶稣所说的，你们不要想啊，我来了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啊。在马太福音的5章的17到18节，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神耶稣来说，你不要以为我来就是爱必胜，我爱你们，所以把律法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删删改改。耶稣说嘛，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的，还要成全的。这也如保罗所说的，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并且生在什么？生在律法以下。所以耶稣的童年有律法，因为他的降生是降生在律法底下，他的父母也必须要遵守律法。可是耶稣这个恩典生在律法底下呢，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能够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恩典跟律法是不相矛盾的，是包容的。因此呢，一个盼望基督救恩的人呢，他必须要遵守主的律法，他不能无法无天的，不是爱必胜，爱可以包容所有的东西，你随便犯了法我都可以包容的，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期盼基督救恩的人所做的。因此在期盼主对我们的应许，对我们的应许未来将要实现的这个同时呢，我们今天，我们的现在，我们仍要遵守主的律法。律法告诉我们不可恨人，我们就不恨人。律法告诉我们要爱人，我们就爱人。律法说我们不能奸淫，我们就不能奸淫。律法说我们不能嫉妒，我们就不嫉妒。这等等等，我们要必须要遵守。在期盼的当中呢，我们必须要遵守。然后呢，这一段经文的结束中，以主的律法作为结束，在2章的39节。所以说，当约瑟跟玛利亚照着主的律法办完了这一切的事情，他们就回到了加利利，来到自己的城叫拿撒勒去了。所以我们清楚的看到，当耶稣的父母遵守了主的律法之后呢，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就仍然过着正常的生活，每一天时候到，每一年该去圣殿敬拜的时候就去敬拜。可是就在他们这个过程中，主的童年、主的律法的中间呢，他们就遇到了两位主的先知。他们所遇到的这两位主的先知的所谓的经历呢，已经在，尤其是在玛利亚的心中留下了一个不可抹去的痕迹。这个就是我们来到今天的信息的中心，就是提到了这主的先知叫西面。那西面的经文在第2章的23到25节，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我就不再念一次，在2章的22到35节。所以当主耶稣的父母遵守了主的律法，他们就来到了主的圣殿，他们就在主的圣殿中就遇见了主的先知。他们所遇见的还不只是一位，而是两位。 那他们所遇见的这两位主的先知呢，第一位是男的，叫做西面，第二位是女的，叫做亚拿。虽然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呢，没有明确的称西面为先知，他是有称亚拿为女先知，虽然没有称西面为先知，但是我们从这么多节的经文来对他的描述呢，我们可以看出，并且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也同样的认为，他就是主的先知，他就是先知，虽然没有明确的称他为先知，否则不会把他跟一个女先知并列在一起。那西面这个名字的原来的意思就听见的意思。那西面这个名字呢，在旧约中就是雅各的第二个儿子叫西面，可是中文把他的面用不同的字来表示，可是是同一个字的西面。然后呢，作者就指出西面的几个特点，就他的为人，他对神是又对人是又公义，对神是又虔诚，他是又公义又虔诚。公义主要是对人，虔诚主要是对神。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为人看到呢，一个期盼基督救恩的人呢，必须是对人要公义，对神要虔诚，这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啊。我们要追求公义，可是我们对神要虔诚。然后呢，他的盼望，他对未来的想法看法是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素常，他是常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会来到，他是有盼望的。为什么说他有盼望呢？他的盼望又是活泼的盼望呢？因为他的盼望拥有这三个特点，就是他的盼望是有圣灵的同在，在第二章二十五节说，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圣灵的同在是我们一切盼望的根源跟基础，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的话，我们的盼望是会动摇的，是维持不久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有圣灵的同在。今天对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当他在接受耶稣的那一刻呢，圣灵已经内住，就圣灵的同在就已经发生在他的身上了。圣灵同在的事实已经发生，可至于他有没有经历到呢，又是另外一回事。神应许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真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中，这个事实已经发生。可是住在我们心中，我们有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是另外一回事。当我们越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到圣灵的同在。所以圣灵的同在的事实发生，可是圣灵的同在我们的经历呢，不见得有感觉得到。然后呢，圣灵的启示，圣经又接着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自己没有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唯有经常经历圣灵的同在，我刚刚说过圣灵的同在事实发生，可是你必须要经常的经历，或者经常体会到圣灵与我同在。唯有经常经历到圣灵同在的人，他才会对圣灵的启示有更加的敏感度。今天圣灵的启示呢，永远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系，因为圣灵来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永远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如果今天你来跟我说圣灵启示我明天会刮风下雨，我不觉得那是圣灵的启示，因为明天刮风下雨好像跟耶稣基督没有太大的关系。除非你说明天世界会灭亡，耶稣基督会来临，那可能就是圣灵有启示你。并且呢，圣灵的启示永远是帮助我们在今生，在现在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能够更看清楚耶稣基督。我只能讲能够更 不能够完全能够更加每一天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当然今天圣灵的启示主要是透过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圣经。那圣灵的启示我们如何能够更加的有敏感度呢？就是我们愿意在体会到圣灵的同在，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呢，神的灵感动我们，神的灵引导我们能够进入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呢就向我们启示，我们就像西面一样，在我们还没有死以前能够看清楚神所立的基督。如果当你我死了以后呢，我们信主的人就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在了，那个时候就面对面呢已经看见了，那已经发生了。就是当你我还没有死之前，与耶稣基督是隔了一层纱，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就必须依靠圣灵向你我来启示。圣灵向你我启示最有根据的就是按照圣经，必须借着圣经来启示你跟启示我，不是借着你在脑子里胡思乱想，你想出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个是不靠谱的事情，那个往往就造成异端。然后最后呢，圣灵的感动，接着在2章27节说，他就受了圣灵的感动，就进入了圣殿，正好遇见耶稣的父母，就抱着孩子进来，他们是按照律法的规矩来办理。这是律法出现的这个第五次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知道圣灵的感动呢必须带出我们个人的行动，有感动就必须要有行动，不能坐而言还要起而行。他的行动是什么呢？他就进入了圣殿。正因为他有个人的行动呢，所以他才能够在圣殿里遇见了耶稣。如果那一天西面虽然他平时都有圣灵的同在，他那天如果有圣灵的感动，他就选择要放一天假，选择今天我不要去圣殿的话，不愿意付出进入圣殿的这个个人的行动呢，他就失去了遇见耶稣的机会。因为耶稣的父母来一天隔天就走了，他就失去了耶稣遇到耶稣的机会。那神对他圣灵的启示说，他在没有死以前要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这个启示呢就落空了。所以感动一定要有行动，在这一连串的有同在、有启示、有感动，要行动。那我们在这里提到所谓的以色列的安慰者，他所盼望的呢安慰者，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待的所谓的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人在没有死以前看见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是以色列人每一个人的祷告。他们的父母就教孩子说，你的祷告就是说希望在你没有死以前能够看到弥赛亚。那对妇女的祷告就是说，希望我是个女人，我能够生出弥赛亚，是我的祷告。那神回应西面的祷告呢，是让他在主的圣殿中亲眼看见到以色列的安慰者，也是他素常所盼望的那一位。这是因为西面有圣灵的同在的引导，他也经历到了圣灵的同在，又加上圣灵的启示对他的教导，最后呢，他是降服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付出了行动。因此呢，从西面的这个盼望中，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期盼基督救恩的人，他必须要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启示，有圣灵的感动。然后我们看到他的反应呢，他看到耶稣基督之后，他反应，他立刻就称颂神。他说：“如今就照你的话，就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就说：“我现在看到了这个救恩，看到了弥赛亚，我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神你的救恩，这个基督就是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之前呢所预备的，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是不只是以色列人的荣耀呢，还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事实上这一句话呢是普世宣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只是给以色列人，还是要给外邦人，要照亮外邦人的光。接着呢他在称颂神之后呢，他就接着祝福人，他就为耶稣的父母约瑟玛利亚祝福，然后他接着就说了预言，尤其是对这个玛利亚说，这个孩子要被立起来，要叫以色列人很多人跌倒，有很多人兴起，又要成为作为毁谤的画饼，人家会来毁谤他，并且叫很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那你自己呢，你身为他母亲的呢，你的心也要被刀给刺透，就当有一天你坐在十字架底下的时候，看到你这个儿子被人家钉死，你的心就像被刀刺透一样。那这个不是我今天信息的重点，我只是这样讲过，就提到西面的这他的反应，他见到耶稣的反应，第一个就称颂神，祝福人，他就说出了预言。那我们接着就看到第二位先知叫做亚拿的，那路加呢也指出亚拿有几个特点哈、哦，首先他的出身，他是亚瑟支派叫做法内利的女儿。那在这里呢，我们说过人的名字在圣经中都有特别的属灵含义，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中救出来的意思，我们看到亚拿他就是恩典的意思，我们也看到亚瑟呢也是就是雅各的其中那个儿子，是叫有福的意思。然后法内利呢是神的面的意思，那这个法内利呢是来自于旧约中的比奴伊勒，在比奴伊勒呢雅各曾经跟神摔跤没有死，所以他称那个地方为比奴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所以法内利的来源是旧约中的比奴伊勒，神的面。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名字带有属灵的含义，我们就看到一个期盼基督救恩的人，他是什么？他是寻求神的面的人，他是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的。因为我们能够有一颗心愿意去寻求神，都是恩典啊，凡事都是恩典，不是你我有特别的属灵特别的厉害啊，都是神给你有这个恩典来到他的面前。那这种人呢是有福的，是有福的。所以一个期盼基督救恩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我们期盼他的来临，就是我们要寻求与他面对面，我们要寻求他的面，那这一切都是恩典。那我们能够寻求他，在恩典中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然后我们接着看他的现况，他的现况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个已经年纪老迈，然后他是童女，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嫁，可他出嫁呢跟丈夫只过了七年，丈夫就死掉了，所以他至于他有没有生孩子呢就不清楚，很可能是没有。可是他也目前是80岁，有些手抄本是说他是寡居了84年。我如果他是寡居84年，他可能已经100多岁的人。如果你数学算一算，十几岁出嫁，结婚七年，又死了丈夫84年，加起来大概已经100多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个年纪很大的人。那我们要了解在那个时代呢，没有所谓的职业妇女，每一个妇女都是家庭主妇，所以呢一个寡妇呢她没有讨生活的能力，所以在那个世代是所谓的弱势的群体，是很难生存下去的，除非她有儿女可以养她。可你想想看，她如果结婚七年就寡居的话， 他寡做寡妇的时候，他的孩子顶多就算六岁好了，所以他还要把孩子六岁的孩子抚养长大，也是不容易的哈，要有八十几年一直。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到亚拿是身处在一个贫穷的环境中，就是在他在一个贫穷的环境中呢，都不能阻止他能够来期盼基督的救恩。因为穷人能够以吃饱，就吃饱饭填满肚子为主，可是对属灵的追求往往都是放在最后，可是他却不会因为他的环境的影响到他不来期盼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一个主动积极期盼基督救恩的人呢，不会因为他的环境影响。环境不是你的借口，你不要说我今天太忙了，等到我不忙的时候再说。你不要说我今天的钱还赚得不够，等到我赚得了全世界的时候再说。你不要说我今天的孩子太小，等孩子长大之后再说。等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你有其他种种环境的借口。所以呢，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然后我们接着看他的侍奉，因为他是一个先知，所以他有宣告还有解释神的信息的能力。可他侍奉的态度呢，是不离开圣殿。你要了解，他不是利未支派的人，他是亚瑟支派的人，原本不应该在圣殿的。可是他尤其又是个女的，所以他不离开圣殿，可是他禁食祈求，他是昼夜在侍奉神。哦，神的时间总是最美好的，就在那一刻，在他不离开圣殿祈求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的那一刻呢，他就遇到了主耶稣基督，就遇到了耶稣基督的父母带着他来。他看到了之后呢，他感谢神，把这个孩子的事情就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来讲说，他就执行了他先知的职分，他能够讲解神的信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孩子就是以色列人所期盼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他就对那些期盼耶路撒冷会得着救赎的人就来讲解。因此呢，我们看到一个盼望基督救恩的人，他必定会传讲耶稣的救恩，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要传福音，要把耶稣的基督的救恩呢传给人，把我们心中的盼望的缘由呢能够告诉人。那我们就很快的看到亚纳的身份的几个特点，我们等等会做一个总结。那在结束之前呢，我们就再一次的来看这个图片，我们在脑子里想这个图片，在整个故事中，在一个期盼基督救恩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看到了主的童年，在他当中有主的律法，那在当中呢，神要借着他的先知，把他的旨意呢，来告诉了你跟我，有恩典的主，有神的律法，有神的先知。那如何在今天这个混乱的世代中，这个极端两极化的世界中，我们如何的来做一个期盼基督救恩的人呢？我把它总结有这七点，就是一个期盼基督救恩的人，首先他必须在体魂灵这三方面都要渐渐的成长，或者是我们说灵魂体我们都要成长，要渐渐的，渐渐的是一个动态型的，不能停止的，要成长。然后他必须遵守主的律法，他绝对不是个无法无天的人，不是个滥用自由的人。虽然主的恩典呢，是让我们得着释放，得着自由，可是那个自由还是要有所约束。然后呢，他必须对人是公义的，讲求公义，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对神是虔诚的，是敬畏神。 那他必须要有圣灵的同在，要有圣灵的启示，要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必须带出他个人的行动来。他是寻求神的面，完全是神的恩典，他是一个有福的人。然后呢，他不会受他的环境的影响，环境不是他来期盼神、期盼基督救恩 的借口，因为环境永远都在改变，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等到环境都平顺的时候来做一些事情，因为你我所处的环境，我刚刚说过，是个极端两极化的，从来没有一个完美的情况，永远不会，除非等到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才会实现，现今是永远不会，保证不会。人没有办法把和平带到我们的环境中，不论是政治，借着政治，借着宗教，借着文化，永远不会。人反而会使我们的环境越来越糟蹋。你看最近的这些环境自然灾难的这些 的变化，温度、水灾、地震、北极的冰融化，北极的那些企鹅慢慢的死光等等等，我们只会使环境更糟，我们绝对不会使环境更好。所以等到你要期盼环境好的时候，你是痴人说梦话。然后他必定呢要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把这个我们心中所期盼的救恩能够传讲出去。这一个是一个期盼基督救恩的人，他永远是个动态，他永远是有活泼有盼望的。在期盼不可知的未来的时候呢，在同时呢，因为我说过我们环境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对未来是永远都是盼着怀着失望的，所以会带给人忧虑。如果我们今天走出门的时候呢，很容易就造成忧虑，因为病毒太可怕了，人心太邪恶了。可是呢，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期盼的目标定对的话，定准的话，我们不要定在政府身上，我们不要定在那些演员名人身上，我们要不要定在自己的能力上的话，我们是定在这个坐在宝座上的天上宝座的神的身上的话呢，就会带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的期盼的目标是对的。你把期盼放在人的身上，放在政府身上，放在你银行的户头身上，你永远会有忧虑的。你会忧虑。有人曾经说这句话，英文说 Sorrow looks back, worry looks around, while faith looks up. 就是说伤痛呢是往后看，你往后看的时候你永远带着伤痕，你往旁边看的时候呢，你永远带来忧虑，我今天出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当你向上看的话，是你有信心，因为是信心是向上看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向上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是从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唯有当我们向上看的时候，会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会从小信心到更大的信心。我们常常是注目在昨天的失望中，或者是明天的不确定 uncertainty， 可是我们却忽略了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今天，就是你的现在。现在我刚刚说过，就是 present， 就是 gift。 所以你我千万不要浪费了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现在。我们常说，圣经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我们说基督徒的品格就是信、望跟爱。信心呢，使我们能够进入了天堂。盼望呢，我们盼望耶稣的救恩来临，是我们盼望的明天神的国度就要降临。信心是把我们带入天堂。盼望呢，是把天堂，期盼天堂来到这个地上。然后爱呢，就是现在。 现在的爱是最重要。所以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放那个诗歌，爱为什么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因为爱是现在。因为你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是缺乏爱的，我们是不懂得爱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这一位神，就是爱的这位神。然后等到我们到未来天上的时候呢，爱已经完全了，已经完美了，已经成就了。如今就是在这过去跟未来的中间，就是今天呢，爱要长存。如今要爱在你我的生命中，在今天神要把这个爱的礼物呢献给了，要给你，要给我。我们能不能凭着这个信心期盼救恩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好好的爱神，能够好好的爱人，那个是你我今天必须要做的，也是我们今天应该要做的。这个爱是这么困难的事情，我们反复的说，如果简单的时候早就做成了，就是因为爱是这么难。爱首先你要爱，你必须要舍己。你如果不能舍弃你自己，放下你自己的意念，自己的喜好的话，你是无法爱人，因为你所爱的对象永远会让你失望的，永远。你唯有你把你自我给放掉，你才能够去爱人。当你爱的对象体会到你爱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就改变，他也会以爱来回应给你。我们今天的世界是多么缺乏爱，我们今天的世界呢，爱是世俗的爱已经廉价到一个地步，我爱你挂在口里，可是心中却没有，这是口是心非的爱，不是神所要的爱。神的爱到一个地步，把他最宝贵的独生的所爱的儿子赐给了你，赐给了我，赐给了你我这种不配的人，不配爱的人。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爱，我们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去爱其他不配的人。如果配的话，你去爱他，那个不叫做爱，那个不叫做爱。因为爱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爱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求神来帮助你跟我，在我们今天在期盼这个救恩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把握住你我的今天，不要说我是期盼未来，我今天就得过且过。那我不晓得你未来是怎么样的未来，一个活泼盼望的未来呢，是有活泼的今天，今天你我要珍惜，千万不要浪费。因为今天过去呢，就成为明天。啊，对不起，今天过去就成为昨天。所以呢，你我要珍惜。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呢，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将弟兄姐妹生活的需要仰望在神手中。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在患难中，在疫情中，我们的盼望仍然是活活泼泼的，因为你是活神，你是我们所渴慕的。因为在天上我们有谁呢？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渴慕的，就是只有你。我们就求主你来引领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爱活在我们的家庭，活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活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让世人看到我们是跟随过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做个祷接下来祷告之后我们祝福结束。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底下的时间我就交给你们。你们有没有听到声音？可以听到声音哈。
有的人 美的手机。
哦，手机有问题啊、哦。
是他那个。